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6月29日。在今天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推特喊话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愿意在朝鲜半岛非军事区见面问好；香港反送中运动全球连线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发起抗议，香港特首回绝诉求或将拨火；香港示威者最新目标，这就是取消在7月1日的升旗典礼。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日在日本当地时间上午在日本大阪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总统在会晤之后对媒体表示，他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有关的谈判重回正常轨道，但他没有证实双方是否达成了任何协议。特朗普和习近平在会谈开始前分别发表讲话，都表示希望改善关系。特朗普总统说，我们有非常好的关系，不过我们要为在贸易上寻求公平做些努力，我认为这个其实很容易做到。他说，如果双方能达成协议，将具有历史意义。习近平则在讲话中回顾了美中关系40年来的发展，称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习近平说，他愿意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愿意在分隔朝鲜半岛南北方的非军事区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特朗普在日本时间星期六早上发推说，在一些很重要的会晤，包括我和中国习主席的会晤之后，我将离开日本前往韩国会晤文在寅总统。我在那里时，如果朝鲜的金委员长看到这条推，我愿意和他在边界非军事区见面，就是握握手打个招呼。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后，特朗普将飞往首尔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讨论如何缓和与朝鲜的紧张关系。人们已经预料特朗普总统将访问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但是美国官员在此之前曾经排除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特朗普访问朝鲜半岛期间会面的可能性。各位听众，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之际，香港反送中抗议者开通与日本大阪以及全球的网络抗议平台。与此同时，香港连日政治动态不断，有可能刺激民众七一上街游行的愿望。二十国集团峰会参加国首脑汇集大阪，高峰会拉开序幕之际，香港反送中抗议者星期五晚上在立法会示威区举行名为连接G20 民主香港集会，搭起了一个全球现场连线平台，组织者说约3000人到场。期间同步连线日本大阪以及全球其他城市，向二十国集团峰会参加国以及国际社会表达香港反送中抗议者的诉求。报道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签发2019年军事设施禁区修订令数小时后，在6月29日凌晨生效。届时，香港中环海滨走廊一块土地将辟为军事禁区。民主派议员称，他们一直为此在议会抗争， 但是由于议会日前程序的变化，使得原定的辩论没有进行，结果林郑月娥签署的这项修订令自动生效。这消息一传出，在场的反送中抗议者反应强烈，部分抗议者集会后当即前往附近海滨地带的军事禁区，那块地的围栏很快被破坏，有人冲入里面，有人张挂标语呼喊反对割地、反送兵、还我海滩等口号。午夜时分，手持盾牌的警察赶到与抗议者对峙。苹果日报称这一最新事件为反送中后反送兵。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已经10天没有露面，但是近日密集会见有关人士。香港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浪潮一浪接一浪，除了亲赴日本大阪在20国集团峰会会场外示威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外，示威者最新的下一个目标是要迫使政府取消7月1日的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2周年的升旗礼，这已经引起香港警方的关注。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星期六，也就是6月29日早上，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由于网上有言论组织活动想影响7月1日在湾仔金紫荆广场的升旗礼，所以警方经过全面评估后认为目前社会气氛下在公共安全和秩序上都有风险，因此会做出相应的安排。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则表示，7月1日的升旗仪式以及酒会将如期举行，但基于保安和安全的理由决定不安排学生及制服团体出席。他补充，假如当天天气不好，仪式可能移师室内举行。自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每年7月1日特区政府必须定期举行，必定会举行升旗仪式。除了特首及主要官员外，中国中央政府驻港机构的高级官员，如中联办主任以及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均会出席。尽管以往出现过零星的示威活动，但22年来从未因受影响而需要取消。各位听众，在日本大阪举行的这次20国集团峰会有许多的看点。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尤其引人注目。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现在就在大阪，我们现在要连线请肖寻说说他在当地的所见所闻。嗨，肖寻你好。
你好你好。
好，那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这次会晤举世瞩目，对他们的这次的会晤成果，当地的国际媒体有什么评价？在媒体看来，特习会这次成果如何？是大还是小？还是太极拳？这是虚招？您在当地有什么观察？
是的，我只能跟你说一下，就是当时也就是不久前呢，在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个记者会上啊，大家提一些问题，还有这个总统怎么样回答，然后呢，跟进一些问题做这些反应。我也了解一下，就是些媒体的一些反应，我先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总的来说呢，这一次呢，这个要点看点就是说呢，双方同意继续的要把这个谈判推进下去。这个在此前也是有所预料的，虽然在这个会见前，甚至在昨天的时候说这一切还都是未知数，包括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昨天，在这个通过在这个和巴西的这个总统会面之前呢，也说了一番这样的话，他说期待会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呢还是要等着看。那今天呢，他也是一样的，说是这将来这个事情要怎么样，还是等着要看。现在目前就是说，这个可能令各界松了一口气的一点，就是说的是呢，这个贸易战可能就暂时不会恶化下去。那看现在这个语气来讲，就是说呢，特朗普总统还提到一点，就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关于华为的事情。 他谈到就是说的是允许美国的这个厂商向继续的向华为这个出售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那么这个但是当被问到说的是那是不是把这个华为从这个名单上取掉了，他没有回答，他说的是有关华为这个情况还要在接下来几天这个谈判里边才会有一些具体的结果。也有人问到关于这个孟晚舟的这个案件的事情，那么特朗普总统说这个事情并不属于他们在谈这个谈话的这样一个范围里边，没有提到这个案件本身。那么另外呢，特朗普总统说的是这个现在就是同意暂时不对这个中国的其余的大约有3500亿美元的中国造的输美产品加征这个关税。那么这个呢也没有说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期限说要多长时间。那么接下来就是说中国方面同意了什么呢，就是说将会购买大量的这个美国农产品。那么具体的要购买些什么东西，那么接下来就是要美方可能会给中方提供，接下来会提供一个购买的这样一个清单出来。那么这个清单到现在具体的这个清单没有还没有披露，现在可能还没有成型。那么就是特朗普总统说的是他很在意这个美国的这个那农业生产者的农业部门的这样一个担忧的这个状况。他说他尽可能的要为这个农业部门做一些这个努力啊。那么就说看这个样子就是说中国同意会购买大宗的这个美国的农产品。那么在这之前呢也是一直这样的说。那么我看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一个一些疑问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说这个这个谈判到这样一个地步，就是说关于华为的这个事情，华为这个事情如果要是特朗普总统要是松口的话呢，实际上有批评的意见认为说的是那么就是美国所关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这就是一个这个针对华为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贸易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是不是也会被暂时放在一边。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有谈到说的是这个贸易方面卖给华为这个产品和这个国家安全方面考量是分开的他只简单这么说了一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关于不加征其余的35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制造的输美产品的关税，但是并没有取消现有的对中国的2600亿美元的中国制造的输美产品的这样一个关税。那么就是说虽然现在这个暂时停缓了进一步的这个加剧的这样一个紧张的关系，但是这种紧张关系现在还是目前还是存在的。
好，那就是说美国在这一次会谈当中并没有做出北京所希望的那种让步，也就是取消关税。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再看日本这次举办20国集团峰会在中国大陆公众当中尤其是在网民当中引起了热议。那热议的话题是日本的节俭与中国主办的同类型的超豪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示了日本政府是一个对纳税人负责的政府，至少是不敢明目张胆铺张浪费招惹选民和纳税人反感和愤怒的这样的一个政府。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话题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网民在这方面的议论以及网民贴出的那种对比图片这种中国的会场那个超豪华那个宴会的超豪华跟日本的那个非常这个简朴的这个会场的布置，说会场的那些桌子都是从当地那个小学校借来的暂时借用的那个桌子，这种图片的对比也在中国的网上成了敏感的图片，一发表就是被频繁的删除。那这个网管不断的删除，那网民也不断的往外贴，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情况。那您在会场看到的日本的会议安排，您的印象是什么？
我可以这样子说，因为我并没有到他们这个主会场，就是说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这个主会场去。那么但是我是在外围进行了一些采访啊，但是我今天有参加这个总统的这个新闻发布会。我跟你讲一下，就是说我对这个周边这样一个整个的这个人们这个环境这方面的，那就是大家对这个事情的这样一个反应，还有这方面的一些印象吧。在我下了飞机开始，我们就觉得这个安保工作做得非常的到位。那么在这个机场呢，在这个开会期间呢，等于说是把这个所有的计程车啊、出租车都不允许他们到这个机场去载客，那么大家只能坐着这个。只有什么坐呢？只有这个火车啊，这个火车坐到这个市区的中心，然后呢，再从这个市区中心再分流到各个地方去。那么就是说，包括在这个所有的机场的这个垃圾箱，还有这个火车站垃圾箱，包括地铁的垃圾箱，全部都封起来，就是说大家不能够使用这个垃圾箱，这是一切都是为了安保。那么因为这次你毕竟有这个几十个国家的元首齐聚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啊，所以这个安保工作非常的艰巨。但是我们即便是看到这个垃圾箱到处都封着，但是呢，我们看到大家这个大家这个生活的步调还是一如往常啊，大家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日本人非常的守秩序。那么就是说排队上地铁还是下地铁，那么上车下车，平时在路上走路过红灯绿灯这一方面呢，如果来过这边的人我相信来过这边的中国人也好，不管是美国来的也好，那都会留下很深刻印象，是一个非常守秩序的一个社会。大家的这个生活也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滋扰，除了刚才我讲的一些这个安保方面的情况，安保方面情况以外，加强了警力以外呢，这个平日的民众的生活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大家还是平静的过自己的生活。那么就是说，会场的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我相信这个日本本身也是一个崇尚于简单这样一个民族。那么我相信在这会场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会场这个情况布置这个状况也是相当简朴的。在日本也好，或在美国也好，我们都没有见过这，因为开一个这个多国的首脑会议就会有很豪华的这样一个状况，非常铺张、非常奢侈这样一个状况，在这里是我是没有见到过。包括今天的这样一个新闻发布会也是一个简单的新闻发布会，只是这个安保工作做得非常的严格啊，毕竟涉及到这个一个国家的元首。
那么对这个问题我想追问一下，我们知道中国在主办同样的或者类似的国际活动的时候，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这个上海还是在杭州举行，那都是提前半年就做准备，到了会议开始的那个前一个月半个月，那全程进入这个瘫痪状态。比如说上海，那我们曾经看到的这个一个航拍的图片，整个的一片市区那个高速公路平时车水马龙，那都是可以降落飞机的，一辆车也没有。我们也知道，那很多的当地那个小贩儿都被赶走，很多的人都是放假。顺便说一句，日本这一次你在日本遇到有什么朋友因为开这个 G20 峰会得到了放假的待遇？
这个可能是小学校可能放了一天假这样子，因为这个，但是这个公家应该是没有放假。我看大家还是忙忙碌碌在上班，几乎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重大的活动在这里发生。这日本呢也是一个这个大阪也是人口非常多的一个大都市，游客也非常的多，大阪的夜生活也非常的丰富，顶多在街上的这个食摊非常的多。那你随便在外面走一走，看到这个还是这个熙熙攘攘的人群啊，匆匆忙忙的这个上班族，还有这个悠闲在这边逛街吃美食的这些游客，在这边几乎看不到、感觉不到这里现在正在举行这样一个几十个国家首脑在这里要举行一个峰会，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两次呢，因为我要有这个要去做这个连线，要到某一个酒店去。那么在那个酒店周围，因为那个酒店有住的有几个国家的这个元首，所以就在酒店的旁边的一条街呢，把这个街道可能就封堵起来。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影响到这个平常的人的这个生活的这方面啊，我跟大家也都根本又没有感觉到这一方面有什么样子的不妥当，就是除了我刚才讲的说的是你在这个地铁站里边啊，你可能没有地方去丢垃圾了，那么大家都会放到自己的口袋里边，然后或者放塑料袋里拿回家里再丢掉，街上非常的干净。
那么在这次报道G20国集团峰会的国际记者当中，香港是否是一个话题？那么我还可以继续问，就是我们知道在峰会开始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提出了香港问题和新疆问题，那他表示希望在香港问题上中国遵守一国两制的承诺，那么在处理新疆问题的时候要尊重人权和法治这些基本的普世价值，那么当地的媒体和国际媒体对这一消息有什么说法，有什么评价？
这关于这个新疆方面的这个或者香港方面的问题呢，这个一些大国际媒体上因为现在几乎是把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美中的这样一个贸易会谈这方面，那相对来说说的比较少，我们看到有一些就是中文的媒体，从香港的媒体有一些报道，那么就是说今天呢我在这个记者会上也试图想要问到这个香港的这个问题，特朗普总统有没有在和习近平主席在会谈的时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中国外交部在此前说这个问题不应该拿到不能够拿到20国集团会议上来，我们非常想知道特朗普总统有没有提到，但是就是没有这个机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其他的这个记者居然也没有人提到这方面问题，我觉得这是比较遗憾的一点，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我。据我所知呢，我不知道，我现在没有办法知道，就是说的是两位国家这个领导人坐在一起谈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谈，现在我不得而知。那么呢，实际上呢，你说这个香港还有香港的有一些这个学生，还有一些这个政党的这个团体都有纷纷来到这个日本大阪，那么在这个20国集团会议之前就已经到达了，那么在开会前一天呢，就是27号的晚上下着大雨的时候呢，有一些香港的这来的一些抗议者在这个难波站，就是闹市区这个站，冒着大雨在那边这个举行这样抗议的，希望能够引起这个注意，那么希望也是借由这样一次这个国际的这样一个首脑会议峰会呢，把香港人的这样诉求、香港人的担忧、一国两制的这样一个侵蚀，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带给大家，让大家都能听到。那么昨天呢，他们有几个这样一个权益组织，有一个叫自由印太联盟的这样一个组织，那么他实际上就邀请到了这个新疆维吾尔的这个人权方面代表，就是他这个组织的这个主席应该是热比亚。卡蒂尔他本人也在那边做了一番这个讲话对这个媒体，另外呢还有这个西藏的关于这个西藏人权的权益组织的一些代表，还有呢就是从香港来的一些代表，包括这个陈浩天，就香港民主党的这个召集人，还有几位这个从香港的五所大学来的几个这个七名学生，他们都是各学校的这个学生会的这个主席，他们也非常的关心，也是担忧香港的这个民主自由的这样一个社会呢，现逐渐的因为这个中央对香港的这个政府事务的干预，已经逐步的侵蚀香港人的这样一个仅有的这个他们非常珍视的这些自由。那么昨天我也采访了几位这个参加记者会的人，包括这香港的这个民主党的这样一个召集人陈浩天那他也说了一些他也介绍一下他们为什么要来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谢谢景勋在大阪为我们做的报道了。好，再见。
好，谢谢，来，再见。
各位听众，现在美中关系受到举世瞩目，中美 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现在正处于贸易战当中，但是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现在至少在一段时间表示中国已经跟美做好了跟美国进行长期对抗的准备，要进行所谓的自力更生。那么现在习近平主席跟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刚刚举行了会谈，那么他们究竟是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呢？那么在今天的焦点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里，我们要讨论这些问题。那么在习近平主席访问朝鲜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将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后访问韩国，讨论朝鲜问题。那么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美朝正在就举行第三轮特朗普习近平会晤做准备。上一次特朗普金正恩会谈破局，特朗普为什么还有兴趣再见金正恩？与此同时，习近平访问朝鲜，特朗普访问韩国，美中两国逐鹿朝鲜半岛，究竟是谁占上风呢？对于这个问题，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在 G20 峰会之前，美中双方各使到这个一些招数来逼使对方就范。那中共的招数基本上是在贸易领域之外去寻找，比如说是联俄抗中、联朝抗中，甚至会见塔利班，要拉塔利班的抗美，这刚说错了啊，联俄抗美、联朝抗美，然后又是联这个塔利班的抗美，甚至于联合伊朗来抗美，这些动作的招数都使用的是非贸易手段、非经济手段，叫做超限战，但是看来收效甚微，因为俄国这次这派普京跟川普的会谈也是一个重头戏，要改善关系，甚至说耐心等待改善美俄关系。那么朝鲜在随后川普的一封信就可以说轻轻化解了。刚刚习近平前脚刚走，川普的信就送到了金正恩手上。金正恩宣称是一封美好的信、精彩的信，说很多内容值得这个深究，而且说大肆称赞，说这个美国总统是具有超长的胆识和这个什么胆略来改善美朝关系。所以说呢，这个实际上双方根据文在寅的透露，南韩总统文在寅的透露，美朝双方也在紧锣密鼓的联络这个下面的第三次这个美朝峰会。那这次川普啊要去这个韩国访问，一个是对这个韩国加强，可以说一个韩国民主国家跟美国的民主国家同盟的加强，就跟习近平到北朝鲜专制国家跟专制国家的同盟加强一样，是一个两大阵营的一个较劲。
那么在美中朝三国逐鹿朝鲜半岛的问题上，美国究竟要达到一种什么目的呢？对这个问题，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说，
朝鲜发展核武器对美国产生了安全上的威胁，对他的盟国像韩国、日本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这是必须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解决的问题，即使上次拂袖而去，他必须要解决，这是这个美国的国家利益。第二，他自己他一定要解决，在什么时候解决呢？在明年大选之前，他一定要有在朝核问题上一定要有成果。因为在外交方面，我们这个因为做中国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川普在外交上是有很有成就的，但是作为这个国内政治，像支持民主党的很多的这个分析家一直在批评他在外交上搞得一团糟，一点成果都没有，所以川普必须在外交上有一个成果。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多国首脑日前齐聚日本大阪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这次峰会的最大看点莫过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六上午的峰会。据报道，中国在峰会前向美国提出了一系列恢复贸易谈判的先决条件，重点是取消对华为的出口禁令，而美国 也在对最后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做准备。在这次峰会之前，中国官方媒体和官员出现了在20国集团峰会上中国没有必要让步的论调。特朗普政府内部也有人表示，对中国坚持强硬立场有利于特朗普总统竞选连任。特朗普和习近平能否在会晤中化解分歧，甚至是解决根本的分歧，对这些问题评论家各抒己见。那么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的会晤究竟会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呢？对这样的问题，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辑魏碧洲说，
现在大家的看法是比较低，因为就是卡在中间，这个米努信说是抬成90%了，但是剩下的10%才是真正的关键，这个关键可能就卡在这个执行一个结构啊，如何去执行。就是美方这边一直讲了，我们已经基本上有协议了，问题是怎么样 implement， 怎么样去执行这个东西。
嗯，
现在卡就卡在这个执行的事情上，美方要认为说中方过去讲话都不算话，如果说现在签的东西如果不能够执行的话，那么这个还是跟以前一样白签，所以重在执行。现在中方要求的是所谓主权，相互承认主权，要彼此尊重对方，讲的就是这些东西。如果这个东西中方不做让步的话，或者美方强力要执行的话，那可能肯定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实质性的结果。那如果说再往这一次所说出来说这个关税往下暂停，这个暂停对中国未必是好事情，因为中国事实上不能够做任何事情，即使关税暂停的话，他也只有等着挨打。如果再谈的话，那么这个中间安排谈细节怎么谈，这边的是说说文叫标准的修文解字了，就是如何让这个修辞上面让中国面子上好看一点，使得这个执行结构说起来让中方不那么难堪。那么这可能是这个找一些这种文字学家，甚至搞不好找这个搞这些这个中文系的人来解释这件事情，否则的话这个事情照目前来看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死相，没办法进展。所以就美国这边来看，美国事实上很多这些厂商都已经开始做了两手准备了，就是把很多主要的生产线都已经在产生这个迁移或改变的这个情况。这情况不能说改就改，随便就改的，这一定是对整个事情上有一个基本上的把握了啊，才决定说这个情况大概是不好，还是先赶快把这个生产线该管的该展的就展，该放的就放。
那么在对待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公司的问题，是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国家主席会谈的重要话题之一。在这方面，美中双方达成协议可能性有多大？对这个问题，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说，
对华为让步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呢这个还得要做比较具体的这个分析。我们要回忆一下，就是当时这个贸易谈判是怎么破裂的。可以简单的讲，就是贸易谈判破裂的原因是因为习近平毁旗，然后这个川普呢掀棋盘走人，是这样发生的。那如果再回到这个谈判桌上来呢，那这个川普说的也非常明确，这个美国是不可能做任何实质性的让步的。
嗯，
双方实际上对于这个签署贸易协议啊都是有需求的，不然的话大家不愿意再坐到一起，而双方都有各自需要一种象征性胜利的那种成果。那习近平来呢，他肯定要一个面子，比如说这个消息，我觉得来源可能是这样，就是说哇，我这次不毁旗，以前我答应的这个让步还这个是这个继续让步，是这个同意的，但是呢我们加一些其他的内容，可能华为就成为这个广泛的贸易谈判中的一个内容之一。
嗯，
另外还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呢？是这个前不久这个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在和特鲁多和这个川普见面的时候，他求这个川普啊，就这个中国扣押了加拿大的2个公民的事情啊，向中国进行这个交涉。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特朗普答应了，就说我要替你进行交涉的话，那自然的这件事情就和那个华为有关系，因为它是孟晚舟的事件引起的，这个华为就有可能成为这 这次谈判的一个内容之一。
那么在这次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国家主席会谈之前，中国的官方媒体出现了一些很多的有趣的动作或者是动向，还有的亲中国政府的学者提出来朝鲜问题，把朝鲜问题当作北京可以用来对付华盛顿的筹码。对这些问题应当怎么看？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李道葵这位教授，这位御用学者所说的话实际上是画饼充饥。他说了个未来15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会壮大到什么地步，然后他在算国内的内需，内需市场取代这个出口，然后又说是最近的这个内需在第一季度占了什么。他总的来说在说一个未来的事情，现实的东西非常少，所以他的话参考意义不大。他的话无外乎就是强硬派的一部分，就是在习近平出访前夕，中国的这些媒体啊，人民日报、新华社、环球说都在非常强势的言论，对外是反美，对内是所谓反投降派，也就是亲美恐美派、反亲美派。那么其中一些言论达到了这个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这个环球时报昨天登的文章啊，是破口大骂，用了网民五毛党的语言来骂这个党内的所谓从美派或者投降派，说是这个汉奸与走狗都骂出来了，说这种语言暴力非常惊人，出现在党媒上。
那么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究竟会达到什么样的成果，会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目前的美中贸易谈判又有什么样的期望和需要呢？对这个问题，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说，
中美的冲突啊，这个关系的恶化是从贸易战开始，但是现在已经延伸到各个领域中去，已经形成了一个全面的一种对抗啊，这个是一个价值的冲突所造成的，这迟早的事情，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用技术性的谈判来解决的。有的人说，哦，这次这个川崎会，然后能够这个谈判解决所有的分歧，这是不可能的。谈判它说到底是技术性的问题，它不能解决根本性的冲突。所以这个冲突啊，我们最近也看到，你比如说华为的问题，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甚至包括教育领域、科技领域，甚至包括签证，都已经发生了不可这个逆转的这种改变，这种这个改向啊，改变方向，中美关系的这个变向，肯定是一个长期的，所以这个不是靠几次谈判可以解决的，但是，我们知道习近平对于谈判达成协议是有及时的需求，虽然长期来讲这种冲突谁都解决不了。那中国肯定也做好了长期对抗的这种准备，所谓的自力更生啊等等，这些都不是，也不是简单的说一说，也不是仅仅是口号，我觉得他已经做好了一个长期的准备。但是我们不要这个忽略了习近平的现在即时的需求，就像前几次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预测就是他一定还是想签这个协议，因为这个协议不签，他首先对中国的这个人心的这个心理的造成的重创啊，会产生其他的效应，而且经济上肯定会出现很多的问题，3000亿这个规模等于说加上来以后，是所有中国对于美国这个出口的这个额度，这样中国的这个外部的经济环境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而这个中国的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是和美国贸易，就会急剧的下降。那中国呢，这个经济肯定会继续的这个出现，风险会继续的升高，而习近平目前是大权在握，危机四伏，到处都有他的敌人，这个经济上的危机可能会出现一个把大家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有效反对力量的这么个契机，这是习近平所极力要避免的。所以我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习近平呢，虽然长期和美国对抗是肯定的，但目前来讲他也可能就是一个亲美派，他也有可能就是要极力的想签成这个协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星期五晚上，纽约支持香港反送中的年轻人集结大中央火车站大堂举行机敏行动，他们身穿黑色的 T 恤衫，每人手拿一张当天的《纽约时报》刊出的广告，在 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跟香港站在一起，上面写着抗议者的五项要求，这就是撤销引渡条例修改建议，释放所有的被逮捕的抗议者，取消612暴动定性，调查警方过度使用武力问题，普选民主政府。他们肃穆站立，面朝前面一位半座6月15日晚从香港太古广场外脚架上坠落不治的身穿黄色雨衣的抗议男子。在另外一方面，香港反逃犯条例修法街头抗议中，除了围攻、站路、游行等轰轰烈烈的运动之外，一开始就有不可忽视的另外一支力量，他们不停地在动员选民登记，拿起手中的选票武器。不过评论说，香港的民主选举不过是个半吊子民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一张街头反逃犯条例修法大游行散发的传单显示，传单的上面印有自己的香港自己救，紧握自己手上一张票。近来每次街头游行示威现场都可以看到有宣传站的志愿人员不断提醒过往民众，7月2号是选民登记的截止日期，如果没有登记请尽快登记。传单上面还说，这场选民动员行动的目标是一票也不要投给卖港的建制派。何为建制派？资料显示，建制派又叫做亲北京阵营、亲中派，这是一个分析香港政治派别的简单分类，不过为香港传媒和学者广泛使用。与建制派相对应的是泛民主派。按照香港选举计划，2019年11月24日将进行区议会的选举，2020年将进行立法会选举。反逃犯条例修法的抗议者将送中恶法的出现部分归咎于亲北京的建制派势力，力争用选票惩罚他们。苹果日报说，甚至就连香港艺人何韵诗都出来呼吁运用手中的选票成本最低，他希望市民踊跃参加今年年底的区议会选举。围绕逃犯条例修法的这场立法之争、政治之争变成普通香港民众的自觉行动以后，说起来也很朴实。李小姐是设在立法会示威区一个选民登记站的发言人，她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发觉因为之前我们香港应该说挺好的，很多人都对于这种都不想去知道太多，还有这可以说是太幸福了，我们不需要你，我们就是好好的做好这工作，读好我们的书，做好自己就 OK 了。但是现在因为有很多人，我们发觉不只是这样子，我们的生命生活里边不应该只是这样子，其实根本就是我们的权利还有是我们的责任。
李小姐说，他们的工作效果很好，宣传站看板以及传单上都印有下载表格的二维码，数字技术手段强化了这场不见硝烟阵地上的可观战绩。除此之外，他们还提供额外的服务。李小姐说，
我们拍去是超过12000多的表格，跟着有很多朋友就想，很多朋友就说我，你们可不可以帮忙，就是一直帮我们啊送出去，因为我们就觉得如果他们相信我们，吸引我们的这个团队跟着我们就可以帮他做，跟着他们我们总共收差不多3000份，他们就留给我们，拜托我们去帮他们寄去。跟着我们昨天晚上很晚11点多才回到才走，跟我们的 teammate 一直弄好它，跟今天已经送到哪边了。
3000多可不少啊。
对啊，不少啊。
3000多新选民呢。
关于新选民的结构，李小姐谈到香港的手头族和老手族，她说，
跟着 还有是年龄层是非常的广，有很多即使真的18、19岁，跟着有一个老伯伯是62岁，他走过来，他说他一直都没有做这个责任，负好这个责任。
现在突然，
对，他说他60几岁都必须要做，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行动其实是我们很想大家都知道我们本来的权利是什么，跟着让大家去自愿去登记，可以拿回自己的权利，为自己发声音。
对，谈到抗议现场的手头族，李小姐说，
我们都是平和的一般人，我们都是成熟的，外面很多人说他们都是小孩，但是我每一次来到这边我都是很感动，因为大家年纪真的很小，但是他们做的事情是很成熟，还有就是非常的互相的帮忙的，他们非常非常好，我是往往都很感动的。学生没有罪，因为他们只是作为发表表达自己的意思或是想法，其实他们是我们后一辈，我们都想他们的将来会好，香港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我们都想他们好好的留在这边成长。
苹果日报援引岭南大学公共管制研究部主任李鹏广的话说，经过2-3个星期的动员，可见市民对民主派的支持，因此主动登记为选民，希望在区议会选举和立法会选举当中投票给民主派。不过说到香港选举制度本身，有评论认为，香港目前的立法会经由半吊子民主产生，70个议席当中只有一半透过地区直选产生，另一半由所谓的功能组别推选，议席大多均为北京直接控制，立法会民主犹如鸟笼子里面的民主，至于政府推出的议案，则只需要全体议会成员简单半数以上即可通过。香港地区直选当选的议员有些得票高达8万多票，而有些小圈子功能组别产生的议员连100票也不用便可当选，而两者在立法会却同样享有一票的权利。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阪会晤之际，美国各地的大城小镇正准备筹办一年一度的独立日庆祝活动。每年的独立日活动往往少不了烟花表演，一些业内人士担忧，如果美中贸易摩擦继续加深，独立日的夜空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番光景。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
烟花表演的是许多美国城市独立日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压轴大戏。那今年首都华盛顿的烟花表演呢，就由2大烟花公司赞助，预计将会给观众呈现35分钟比往年更为绚丽的焰火。不过美国的烟花基本上是依赖进口，而且大部分来自中国。那在美国贸易纠纷持续一年多以来呢，烟花和其他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居民消费品一样，一直幸免于两国间的关税战。但是在5月美中贸易谈判突然陷于僵局，美国警告要把加征关税的产品价值提高到5000亿美元之后，美国人每年7月4日燃放的烟花就有可能会受到波及。美国烟花协会执行主任朱莉·赫克曼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的独立日的这个庆祝活动呢不会受到影响，但是他说如果25%的关税生效的话，2020年的独立日可能就不一样了。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5% 的关税的影响会非常严重，可能打击美国的烟花产业。在零售领域，关税就会是消费者不得不支付的税。对那些想要在独立日举办烟花表演但资金不足的小镇来说，25%的价格上涨可能是很严重的。
赫克曼说，今年的7月4日前后呢，全美各地有大约16000多场烟花表演。他说，如果涨价25%的话，很多城镇在今后独立夜的这个活动呢，那在那个夜空也许就是漆黑的了。当然，美国并非一直以来都是高度依赖中国烟花的。美国原有自己的烟花产业，主要集中在中西部。 比如俄亥俄州。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美国环境和劳动安全等方面的法规收紧之后呢，本土产业逐渐萎缩，中国逐渐成为美国烟花的主要来源。赫克曼说，这个经过40多年的从中国进口烟花之后呢，烟花生产很难回到美国本土。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所有烟花都需要手工制作，没办法自动化，需要技术熟练和接受良好培训的工人，是非常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烟花制作不可能回到美国本土，不会发生。
当然，赫克曼也表示说呢，他对美中两国之间能够化解这个贸易纠纷表示乐观。他呢希望两国领导人在本周末的大阪会晤期间能够传出积极的信号。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VOA。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正在中国山东省临沂监狱服刑的709人权律师王全章，星期五下午见到了他的妻子李文足和年幼的儿子，这是他们大约4年来的首次见面。李文足形容王全章当时焦躁、恐惧、苍老，像另一个人，无法正常沟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李文足会见王全章后，对美国之音表示情况很糟糕，让他很难受，更加担忧。
我丈夫这个情况让我很难受，很痛苦，还更加的担心，就是他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正常的。
李文足披露，王全章在会见时的表情呆滞，担心他和儿子的安全。他指出，虽然王全章表示他在监狱里的情况很好，吃得好，睡得好，但是问他中午吃了什么，却记不起来。
就是他说他很好啊，很好，什么都好，吃的也好，然后睡的也好。当我问他吃的什么时候，他就记不起来了。中午，对，问详细的情况时候，他就记不起来了。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旁边一直坐着一个警察，戴着耳麦，就是记录我们，就是监听我们说的话嘛。然后我们说一句，他就记在一个本子上面。然后还有一个，拿着摄像机的，然后在整个全程拍我们拍摄。我的后面，我就是和我们三个人，就全六姐还有孩子后面也站着我们六个警察。
当天稍早，李文足发推文说，王全章走路正常，声音没变，就是苍老的像老年人，皮肤很黑，要是走在路上，我一下子认不出他了。他始终是焦躁不安的样子。陪同李文足前往临沂监狱的有王俏玲等709家属。王俏玲表示，当天下午监狱外面有许多身份不明的壮汉手持雨伞遮挡媒体记者在现场拍摄的镜头。王俏玲称，监狱外面停了疑似屏蔽移动信号的车辆，他们无法在现场上传视频或音频。网络上传出的视频显示，有人被多名便衣人员按倒在地。美国之音获得现场采访的外媒证实，被按倒的人是一名日本记者。王全章原为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曾代理多起政治敏感案件。2015年七月被抓捕后，失去音信近3年，后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2019年1月28号，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判，认定王全章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5年。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美国宗教问题大使近日出席国会听证会，表示希望在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谈中会提出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美国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星期四出席国会听证会，讨论全球基督徒宗教自由权利受到侵犯的问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介绍有关的详情。
美国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呢，星期四上午是出席了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听证会，讨论是全球范围各地呢这个宗教自由受到侵犯的情况。那么今天的主题是聚焦在了这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所面临的打压上。不过呢，在听证会上呢，这个其他宗教的这个宗教自由受到的这个威胁和这个压迫呢，也同样是被广泛的讨论。那么在有关中国的部分呢，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是特别谈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积极推动的这个宗教中国化的问题呢，这个运动呢是令他感到相当的担忧。那么布朗贝克大使呢则是回应，他认为将任何的宗教信仰以一个国家或是政府的方式来进行限制或规范是行不通的。那么他也谈到说，在接下来这个星期六马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习近平即将举行的这个特席会上呢，这个他也希望美国方面能够正式的提出宗教自由的问题。我们来听听这个稍早的这个听证会的片段。
I've been in Congress since 1981. I've worked on human rights in China since 1981.
我从1981年进入国会，我从1981年开始努力推动中国人权。我主持过68场听证会，也推出过修正案、法案、决议案，但情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糟糕。我知道总统在贸易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我对此表示感激。但请您谈谈习近平宗教中国化的运动，我认为这是对所有宗教信仰的威胁。
我相信所有人都对周末的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之间的会面充满期待，很多人都祈祷那场会能够进行的顺利并取得一些突破。一直以来我们都有很深的担忧，也都记在了我们的报告里。您会注意到今年的报告我们特别列举出一些区块讨论新疆，许多人都很关注。在当地持续发生的事情令人深感不安。我常常提到宗教中国化的问题，我也同意您的看法，这不是一种普遍的词汇说法，是相当令人不安的。一个国家要把宗教信仰以符合国家和政府的方式来进行，但宗教信仰或是所有的信仰都是无法塞进政府的框框里的，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规定。当政府试图管控信仰时，是当他们开始制造麻烦的时候。很多国家政府曾经也试图控制宗教信仰，但是行不通的。
布朗贝克大使在听证会上呢，也特别谈到说，很多人认为宗教自由的问题和这个外交政策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不过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外交官越来越多人认为，这个宗教自由是一个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这个文化以及这个国情。那么在一个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不得不将这个有关的因素也纳入考量。那么在有关于这个新疆穆斯林的问题时，这个我们除了我们曾经广泛的报道过的有关于现在国会正在审议的这个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人权法之外，这个在会后的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这个史密斯议员也特地告诉我们，在美国国会方面是全力的支持这个推动一些其他有关的这个制裁措施，来制裁中国有关的这个官员以及这个甚至是美国的企业，向这个中国政府提供有关于这个有关监控设备的这个企业。那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史密斯议员怎么说。
We're trying to get full and robust enforcement.
我们必须全面且有力地执行国际宗教自由法以及当中所规定的制裁措施，以追究中国那些应该要对宗教迫害负责任的人，那些刑讯逼供的人、狱警和下逮捕令的政治官员等。名单要追溯到指挥链的上层。我们真的要认真研究中国持续进行和情况不断恶化的责任。现在不是讨论情况是否变得更好或是更糟，现在的情况变得更糟了。基督徒被打压，习近平的宗教中国化很野蛮，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更积极地表示，这些是我们能采取的应对方式。
在听证会结束之后，我们也有机会采访这个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那我们也向他询问说，这个在美国这个提出了多项的有关中国宗教自由受到打压的这种情况的这种担忧时呢，这个中国方面是怎么样的回应，或者是在美国提出了关注之后，中国政府方面是否有做出任何的改变或者是进展？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布朗贝克大使怎么说。
Much of it though to date has been the Chinese.
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都说这些是职业培训中心，这一听就是谎言。所有证据都说明这不是事实。 那些失踪的人，维吾尔家庭只不过想知道他们在哪里，但中国政府不愿透露。这个数字在不断增长，和中国的讨论会继续进行。就像我提到的，我们希望这个周末习近平与特朗普总统会面时会有一些积极的进展，我们会继续观察。
习近平 and President Trump。
是的，我们也进一步这个询问了布朗贝克大使是否曾经向北京政府来提出过申请，希望能够造访新疆。那么对此他并没有正面回复美国之音，不过他表示呢，一直以来他的工作人员在一直都积极的和这个中方的政府官员呢来进行接触。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是文浩，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